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朗读要和您来分享。有人说，现代社会有三颗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近几十年来，中国走出了固步自封，现代化进程举世瞩目。在这个经济、社会、观念巨变的过程中，众多的国人从原来的性保守到现在的性开放的转变，也令西方人大跌眼镜。即使我们这一代依然谨守性的道德底线，我们的下一代在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包围中，已经很难拒绝性自由这个看来是最华丽潇洒的自由了。作者山眼在《性自由的哀思》这篇文章里有很精辟的论述，天路客红花来为您朗读。
《性自由的哀思》，作者山眼。2007年，有一部加拿大影片《朱诺》，讲的是这样的故事：16岁的少女朱诺，第一次偷尝禁果后，意外怀孕。在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下，她生下了孩子，并将孩子交给一位一直渴望做母亲的人抚养。之后，少女的生活继续着，单车、吉他、阳光和男朋友，像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一样。这部片子以倔强少女的完美结局告诉人，女性在对待身体内蠢蠢欲动的性欲望以及性的尴尬结果时，可以多么的坚强洒脱。怀孕的少女，开明的父母，期待孩子却不育，婚姻破裂的年轻夫妇等等，每一个人似乎都因坚持而最终开创了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且不说这样的结局有多少现实性，从效果看，这电影从侧面迎合了当今时代对未婚先孕和性自由的宽容甚至吹捧。在现今社会，性自由简直是我们最华丽最潇洒的自由。同居司空见惯，婚外情一夜情也不少，还有其他更为惊世骇俗的性事件，使人的抗羞耻能力不断创出新高。当西方社会从精神一元化中走出来，颠覆了基督教思想的传统主导地位之后，开始有些东张西望地向后现代迈进。在后现代这锅杂拌粥里，虽说甜的辣的样样俱全，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无疑还是讨人欢心的主料。社会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那就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高于一切。在个人私生活的领域，公共道德需要小心翼翼地回避。而作为私生活中最私密的那一部分，性自然是最快逃避了道德论断的世外桃源。在这世外桃源里，萨特和波伏娃 这两位20世纪思想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在存在主义的路上稍作停留，用他们亢奋的肉体活动向人间宣告他们惊世骇俗的享受。两位大师永远新鲜的胃口，引领着20世纪的性和爱，进行了伟大的分离。波伏娃点燃的第一簇现代女权主义的烟火，唤醒了几千年来作为第二性的女人她的自我意识和人生实现感。女人们厌倦了没有自我、没有个性的传统角色，渴望着头脑和身体的双重自由。作为多年压抑和践踏的反抗，女性希望自己像毛毛虫蜕变一样，甩脱性事上的被动带给她们的卑微感和支配感，以为这样就可以变成美丽斑斓、自由飞翔的蝴蝶。因此，现代女性向世界宣告：我有自由主宰我的身体，我和男性有同等的享受性的权利。他们认为，两性平等最重要的一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像男人一样随意享受性的快乐，而不必负担那千百年来无法逃离的责任和束缚。可不是吗？发达的现代医学使得性可以独立在生育之外，而过去几千年里，女人的存在价值和生育息息相关。有多少女性的一生在爱、性和生育之间无望地游走，比如德伯家的苔丝，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现在的女性只要懂得使用安全套，似乎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果，即使一不小心有了孩子，还可以送给别人养育，就像朱诺。但问题是，生活真的能够如影片朱诺一样简单？所有的事故只要进行技术性处理，就可以事无春梦了无痕了吗？对于今天许多女性而言，性可能是爱情的礼物，这个礼物愚人悦己，或是可以讨对方欢心，或者是顺从了自己的荷尔蒙。人为什么要和自己的欲望对抗呢？何不好好享受一下芙蓉帐暖度春宵呢？无论是哪种原因，性都似乎在亲密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妨来看看好莱坞的电影，或者朦胧，或者激烈的做爱镜头。若没有这些镜头，观众的观赏兴趣就要大打折扣，甚至会有人说，爱是做出来的。极端的例子就是电影《色戒》里的王佳芝，在李安的安排下，成就了一个由性的惨烈到爱的惨烈，甚至理想人生瓦解一尽的悲剧人物。按理说，性的随意和自由理应创造出更多的爱，但奇怪的是，现今社会反倒稀缺爱情，人缺乏爱的能力。而越是没有爱，人就越急于做出一些爱，越是没有爱，人越是忍不住提前享受一下爱的部分愉悦。而做出来的爱又迷惑了人，似乎在那短暂的过程中，寂寞者已接近天堂。于是聪明人肉体上了床， 就把沉重复杂的心灵渴望丢在了床下，却也就此和那因沉重而深厚、因等待而珍贵的爱情擦肩而过了。我想，所谓性能做出爱来，大概是因为肉体的温暖具有暂时的迷幻效果，以至于人忘却了双方精神和价值观上的冲突。可是这些冲突并不会在性的高温熔炉里消失一尽，只是暂时潜伏在床下，在时钟滴答着走过一个又一个晨昏之后，他们终究会像魔鬼一样伺机而动，将床上那两个不知何为真爱的人一网打尽。所以如果性真的能做出爱来，我相信那也是易碎的赝品。爱情这珍品的代价之高，分量之沉重，对于享乐主义时代缺乏耐心和专注的人而言，是不可承担之重。麦道卫在《真爱需要等待》这本书里，采访了许多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人，她们无一例外地对当年过早的性行为感到后悔。她们当初或是出于好奇，或是为了讨好男友，都义无反顾地尝了禁果，还颇为自己的敢作敢为而自豪。而经过人生历练之后，回过头再看来时路，他们才明白自己所要的和应该恐惧的是什么。人对性有过多的期盼，性的快乐被过度的崇尚，这就是性的神话和迷思。有人说，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其中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告诉人追逐性快乐是多么的举足轻重。当今流行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甚而有人说，只要我愿意，现在就可以。如今更有人将性看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成人娱乐，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还有人搬出教育大师孔子的话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就连饮食也有饮食的规矩，一日三餐，荤素搭配，滥食过度，不仅伤脾胃，也伤身体。而性更非吃饭那样简单，岂可轻易的消费？几年前的艳照门事件，虽然从法律上讲，陈冠希和其他女星们是隐私被窥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向公众道歉呢？既然个人在卧室里的行为完全不与他人相干，未婚男女跟谁上床纯属自由，自拍自乐的爱好旁人也无可非议，为什么大众舆论还会哗然呢？是因为大众对明星还有清纯的期望吗？还是说人们心底仍然隐藏着一丝不堕落的希望？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可以总结出一些简单的原则：人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婚姻之内的性受到祝福，婚姻以外的性是罪。讨厌约束的人不会对此高唱赞歌， 但是恰恰是人性的短视，需要规约和导向。性道德并不是道貌岸然的禁锢，其存在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幸福。性可享受，但性本身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只有在一定的框架中才能达到圆满，这框架就是誓约和委身。只有性，没有誓约和委身，这不是爱。真正的爱是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都不离不弃，至死不渝。它也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样的爱才会是真的永不止息。这个世界上真正使人心满足的是爱，人性最深的诉求也是爱。若没有真正的爱，性便成为一个掉了底的盒子，那渴望把自己最宝贝的欢乐寄存在盒子里面的人，最终会失望地发现所托非物。
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有人住好房开好车，却终日郁郁寡欢，有人清贫简陋却快乐充实。天路客荔枝间要来朗读下面这篇文章，要来启发我们如何在如水的平淡中活出精彩。
幸福在平淡中活出精彩。有这么一句话，上帝给了每一个人一杯水，于是你从里面引入了生活。人人都可以追求，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生活的本质。生活原本就像是一杯水，贫乏还是富足，权贵还是卑微等等，都不过是人根据自己的心态和能力为生活添加的调味剂。有的人喜欢丰富刺激的生活，把它拌成多味酱；有的人喜欢苦中作乐的生活，把它拌成咖啡；有的人喜欢在生活中多加点蜜，就把它和成了糖水；也有人喜欢把生活泡成茶，细品其中的甘甜；还有人什么也不加，只是喜欢原汁原味的白开水；更有人不知不觉地就把生活熬成了苦药，甚至是毒药，亲手把自己的生活埋葬。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呢？其实啊，幸福只是一种心态，你感到幸福，生活便是幸福无比；你感到痛苦，生活便痛苦不堪。同是一片天，有人抬头看见的是阴霾层层，而有人却可以透过云层感受到无际的蔚蓝。有一次回老家探亲，遇到了多年没有见到的儿时的伙伴，彼此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于是相约彻夜长谈。在和朋友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他经受过许多的苦难，但是我却没有能够从他那开朗的笑容中发现丝毫的痕迹。他早年丧母，全靠他帮助父亲把三个弟妹供上了大学，后来他嫁人了，又遭遇婆婆病重，病愈后却又瘫痪了。她的丈夫是个乡村小学教师，收入也不多，而她本人呢，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名代课的老师，工资就更低了。为了支撑这个家，她向村里人要了人家不愿耕种的田地，下课以后就去四农， 自己吃不完的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晚上不但要备课、照顾婆婆，还要安顿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听说，虽然她那么的忙，但是她从来没有因为家而拖累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在学校，她的教学水平比那些从正规学校出来的老师还好，她教的学生评比出来都是年年第一。有空的时候，她还会带着孩子去远足，去郊游。今年她还参加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结果考了全县第一。我问她，你会觉得辛苦吗？她爽朗地笑了，她说，生活虽然辛苦些，但是很踏实，很满足。常常看着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坐在一起吃饭，上课时看到孩子们充满渴望的眼神，劳作时看到那一片片绿得流油的庄稼，心里就感到一种难言的幸福。他说，人不是有钱就幸福，但是钱少些同样可以过得很幸福。她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女人，丈夫的衬衫领子有点破了，她就把领子拆下来翻过来重新缝上，又可以穿上一年半载。孩子没有衣服穿，她把自己穿旧的衣服裁剪下来给孩子做衣服。有邻居丢掉的窗帘，她觉得布料还好，便要过来做成桌布屏风。而自己呢，则常常穿亲友穿过的旧衣裳，大的可以改小，还可以按自己喜欢的风格改成新的样式。看着她那黑中带红，在橘黄的灯光下闪着健康的光泽的脸，我心里不由得感到自惭。以前回家，乡里的老人总是会半带玩笑地说我能够轻松地生活在城里是多么的幸福。想到有比自己生活的并不怎么样的熟人，偶尔还会沾沾自喜。然而在他面前，所有的优越感都荡然无存。我也不敢跟他讨论到底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我也不敢对他说，有好些城里的朋友，他们生活得怎么安闲富足，他们谈论着自己的衣裳花了几千块还是几万块，款式是如何的新潮，他们指点着谁家的车子不是高档车，他们谩骂着昨天晚上那顿饭根本不值几千块，他们还没有下班便开始相约今天晚上在谁家打牌搓麻将，他们每天也不住地发着牢骚，他们常常觉得很累，孩子、丈夫仿佛还不了解他们。他们走在大街上，流露出的是冷漠苍白的眼神，华丽的外衣裹着一颗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心。他们幸福吗？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才知道。但是我明白，那一定不是我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只是一杯白开水，然而他们却给自己的那一杯调了过多贪欲的色彩，他们肆意的挥霍，他们过早的透支自己的那杯水。有人活着，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于是盲目的羡慕，盲目的追求，可是往往却总是和幸福擦身而过。其实每一个人不论在任何处境下，只要端正自己的心态，学会把握，学会满足，学会感恩，生活就会幸福。同时，幸福也不是可以用你能得到多少财富，拥有多少名誉来衡量。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睦，身体的健康，才会让人感到真正的幸福。是的，生活只是那一杯水，要靠自己慢慢的去品味，细细的去欣赏，你才能发现，原来最幸福的生活，就是 在那如水的平淡中活出精彩。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6.3 与您相会，再见。